从海线到山线，
西哈姑娘
也让该台上答应。
从个人成长，
公亚声音
到家族记忆，
阿妹为含埃纳石同古。
从科幻预言到神话的构筑和展开，
不过你得含彩木
发光，接受人性的启动。
在繁花盛开的文学地图上，永恒你下亚扎斯推的故事。欢迎收听客语文学开花时。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客家委员会和静好听共同直播的节目《客语文学开花时》，我是陈明珠，在我旁边，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甘耀明，耀明老师。
哎，明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耀明老师呢，其实是在台湾家喻户晓，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之一。他作品大家可能都能够细数出好几本经典的作品，包括琼黑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像是大家广为人知的《帮茶女孩》、《东将军来的》。的夏天等等，而上一部作品呢，就是《成为真正的人》，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因为这一本作品呢获奖无数啊，包括呢在台北国际书展大奖、联合报文学大奖以及《红楼梦》奖的首奖，还有金鼎奖。那么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到的是他酝酿了可以说前前后后应该有十年以上的全新作品，也是跟哈嘎 VMV 还有静文学合作出版的客语文学作家创作计划里面的《我的鸦雀公主》。但因为它是以客语来书写的，老师我在看的时候，我的鸦雀公主光是鸦雀两个字，就客家话要怎么说啊？
哦，他的客家话叫做那个阿夏公主，
阿夏，
对，那个鸦雀哈，我们中文以为是一个直接联想，就鸦雀无声。
嗯哼，
那鸦雀的话，在客语的话，它其实是台湾蓝雀，叫做阿夏，或者我们比较常讲叫做闪阿夏、哦、或草迷夏、
嗯。
那因为我觉得里面的角色不会讲话。他是一个聋哑人士、嗯、所以跟中文的鸦雀有点联想，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我的鸦雀公主。
哇，我没有想到原来台湾蓝雀的客家话意思这么的优美耶。
是
阿夏，因为夏翻成华语是疼惜的意思。
是，但是也有长得很可爱的叫
董定影夏。
对，
哇、
wow，
不晓得台语会是怎么说，但客语这样的翻法非常的有想象力。
对，我觉得台湾人却非常的漂亮、嗯、因为我看了好几次，我觉得这样的动物好像是从梦里面
真的
飞翼出来的，所以
神怎么可以创造出这么美的东西、嗯、
所以它其实我们讲闪阿夏或草迷夏，其实客语的美跟它的身影都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嗯，光是从这书名刚才老师简短解释为什么叫做鸦雀公主，大家应该就可以略知一二。其实呢，在客语当中有非常多像这样子，在华语还没有办法表达出它多层次的意思，可以把它翻成客语之后，它又给它不同的解释空间。
对对对。
哦，不，老师，你是奈岛毕业哈嘎尼？
哦，我是苗栗的客家的。
OK，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私下相认，老师是我的学长。如果你是苗栗的听众朋友的话，听到建台中学肯定是不陌生的。
是是是，
而且
我们的生活区还有些多少一点重叠，
有可能我们还有在同一个街头。
对，我们有一个邂逅。对对对，我觉得生命中有很美的地方，而且苗栗真的是很适合生活的地方。我觉得相遇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
嗯，那老师你在苗栗也是讲跟我一样的四线吗？
哦，我在苗栗，因为我的老家是苗栗石潭，就是那个我们现在采草莓大湖的北边，然后它也有产草莓、嗯、那我在家里就是说我们苗栗的石潭人就是火房
那
对火房的话，我们在火房里面我们要讲海风腔。
喂，
对，因为我们家族里面不论任何人在家都要讲海风腔，如果你讲四千腔的话会被长辈 长辈就是阿公阿妈、嗯、对，他会指正你说你这个在家里一定要讲我们自己的语言、嗯、所以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讲四线，
对，
四线这两个腔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有时候我的舌头会发现说失控、嗯、不晓得怎么讲
了、欸、真的会这样哦。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应该有听过说客家话有不同腔调，山与海是最大的两个腔调，一个四线一个是海线嘛，对不 对, 对, 对，它真的是完全相反哦，一个二声一个就四声，对不对？
对对对，
老师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
比如说“色番”哈，其实跟“色番”、“色番”跟
“身份”，
对，它其实是相反。那如果念一个词你还好，如果整句念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塞，我已经陷入一种很疯狂。”所以我们常常要系统要转换，对对，要转换的很快。
你的 CPU 非常强，
对对，要 CPU 要非常的快速，才能够把那个语言抓得很准。
比方说啊，大家应该最基本会讲的客家话就是“胎嘎后”，
胎嘎后，
这个是四线腔嘛？但海陆会是？
我们其实讲“石宝”嘛。
哦，石宝吗？就是问候，石宝了没？
石宝嘛，就是
胎嘎后，
对，胎嘎后，胎嘎后。其实这个语言的转化里面哈，其实蛮有意思的啦。嗯，对，
要讲真的是可以讲一生瘾，可以讲一辈子，
对，讲一辈子，对。对对，
不过讲回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聊到这一本书《爱给阿夏工作》嘛，
是
老师，你觉得你在你成长不同阶段当中，在家里跟在学校出了社会之后，你是属于本来就很爱讲话的那种人吗？
哦，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
不可能。
哎呀，这个
真的、
这个、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你属 I 人哦，
对，我小时候我出生不久就我爸爸就抱给我的阿公看面相、嗯、他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他就叫我客语叫做老实伯，其实就是一个
你小时候就长得很老实，从 baby 的时候、
嗯、少年老成，
哇，对，很稳重。
对, 对, 对，其实我会发现说我小时候对语言这个东西并不是非常能掌握，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会观察但是是一个沉默的人，这也可能种下了我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写作里面先天性的像一个壁垒症一样的吸收的功能，而不是先去发射电报、嗯、那这个东西的话影响的我，那后来想一想比较愿意去讲其实是在大学国高中之后，接触比较多人之后，比较多人跟互动的时候机会会比较愿意去讲。嗯，对，
哇，老师，那你这样你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小时候比较沉默，
对，
比较寡言，善于观察，
对。
但后来你选择文学系来做就读嘛，然后更多的用书写，然后你的想象力呢，是因为你不断像海绵一样去吸收、观察之后，然后不断的奔发出来、奔放出来。
对对对对对，嗯，对。我觉得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在学习，
是，
他没有、嗯、人是没有在停歇的，所以他是不断的奔驰的一个过程。
完全认同。
是
老师，那你真正的创作时期可以说是从哪里开始？
嗯，我比较真正的创作是在进入东海大学中文系之后、嗯、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执笔，就是拿起笔来写这个小说。当初的时候我什么都写，诗、散文、小说、剧本都写，但是发现小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类别，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写，
但小说最难写、啊
欸、所以我们说小说家要训练十年。嗯，对，散文的话你可能有你的生命的故事就可以马上喷出来，就是马上吐出来，
吐纳出来，
对对，吐纳出来但是小说你还有一个记忆的训练，你是需要经过十年的磨练，所以我大概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才出了第一本书。嗯，对，所以才把我的记忆磨练的比较好，是十年窗下的感觉。
三十几岁出第一本小说的话已经算是非常早了耶、
欸、不是非常老了，现在
没有、啊、
现在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已经是就是名满天下了，你只要得到一个什么、嗯、什么文学奖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觉得年轻的一辈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可能二十四、二十五就出书也不少。嗯哼，对，
可能每个人的创作的节奏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大家多少看过不同小说就知道，光你阅读你就要静下心来，要好好的来沉淀啊，感受，当然要写那就是更大一个工程了、嗯、
对，
老师，你对写作的时候啊，你是最主要是以华语来思考还是用客语来思考呢？
哦，当然是华语
这真的有世代差异耶我觉得在某一个年代以前他是真的会基本上都用客语来思考的。
老一辈的话他们是用日文，因为他们经
过殖民、哦、对对
对，那其实有跨越语言的一代。那我自己来讲的话，虽然我自己的母语是一个客语，那我在家也有时候会听 台语或闽南语，因为 我的阿公阿妈也会讲这个，而且讲的蛮溜的。那可是我自己本身以母语客语来讲的话，我自己不会从这边方面来思考，因为毕竟的，对对，因为我们的受的从小的教育的书面书写就是国语，所以我们的最基础的思考就是国语。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我们用客语思考后，哦，简直整个人翻过来。等一下可以讲话，
等一下我们要
扁过了，就翻过来的，翻过来了，
真的是扁过来了。
对对对，扁过来，翻过来，
整个翻过来了，
对对，翻过来。
客家国语很可爱。创作灵感的部分呢，啊？你在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就以这个好了，《我的鸦雀公主》
是
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可能是十年前的时候有听过类似的聋哑的故事，就是一个聋哑人是一辈子都在家乡，嗯，我想应该都有这样的，我们叫做一个特殊或机灵人，在我们的四周里面都有。我突然觉得这故事蛮有意思的，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心田。我们自己写故事有时候不是想到就会马上就写，我们有时候的，我们的灵感比较像是种菜，
对，
我们是一个厨师，但我们厨师的时候不太像是直接去市场买，我们先把青菜先种在我们的园子里面，慢慢的去浇灌它，培养它，跟它有情感之后再把它摘下来，所以这可能要花个十年，所以这十年的时候跟你的小说人物是培养感情的时候。
在我的鸦雀公主当中呢，这里面的主角就是阿夏。
对，
然后老师刚才有提到他是一个
聋
哑
人士，听不到，对对对，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到一个很代表性像这样的人。其实在看到阿夏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直接可以对应到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人，
是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在苗栗客家庄当中，不同的年纪的人啊，叫他们看待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
可是啊，在老师在这一本书当中，你看待这样子的聋哑人士，你给他的角色的特征却又是不一样的。
是，
老师可以来描述一下他给黑都嘎出敌度是怎么样的存在吗？大家是怎么样对待他的？
哦，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客家庄里面，然后因为出生不久之后生了一场大病，所以他的耳朵就听不太到，听不太到的话，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其实就是整个萎缩了。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他的曾祖母，我们叫婆太，是一个对权力比较大的人，也是一个统姑啦。统姑就是统姑就是我们的统子外面那一圈。他其实个
那叫统姑哦，
那叫统姑，其实他就是个权力向心或精神集中，比较维持到大家跟他一起怎么样，总之就是一个权力的人，然后希望全家族的男人能够照顾这样的一个女孩，照顾一辈子，不要让她在外面受苦受难，反而限制了这个女孩没有去启聪学校。所以这个女生在这个自己的家乡里面，她小时候是读启智班，她很聪明，聪明伶俐，其实就像那个蓝雀一样。
对，
但是她不会讲话，她很高兴的时候会叫出像蓝雀的叫声，就被大家做这个是被那个鸟附身的感觉，附身的感觉。然后他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跳舞，然后就被训导组长抓到了。他高中的时候办了一个校刊社，被警总抄台。反正总之他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串的波荡，里面让这个女生她有很多很多的挫折，也有很多的成长。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男主角是他的侄子，跟他同样的年纪，是他的保镖，
然后
对从小跟他一起玩，一起去讲话，然后跟他一起去奋斗的。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整个故事里面都维持这个高度的故事的节奏，其实比较像是在讲故事，但是他又跟台湾八九零年代的苗栗环境跟台湾的社会是贴合在一起的。对，
我觉得老师赋予阿夏这个角色啊，很棒的一个冲突性。
对，
看似他是聋哑人士，但是呢他的人生却一点都不是无声的，反而是非常的用肢体语言也好，
对，
作为也好，
对，
让这世界看见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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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社会我们听起来是无声的，但是无声之处也有心声，
是
内在的那个心声，它其实是呼应着我们外在的东西。所以我这个小说里面把一个少女的七八零年代的故事，把它我觉得写的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啦。对对对，
哦，但是光就这个题材，我们刚才只是丢了一些 hook 下去，希望有勾到大家想要阅读，继续阅读下去哦。因为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有趣的。但是老师今天可不可以借由节目啊，可以请老师来念一小段作品 品当中给大家听。哦、老师今天想要选择用念其中的哪一段呢？大概是哪怎么样的背景？在这一段的背景当中，
第一段的他的背景呢，其实这个女生是一个聋哑的，可是有一个非常喜欢她的爸爸。这个爸爸的话，一辈子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整个宇宙当中的森林里面找到一个草药，然后去把这样一个女孩的聋病、聋哑的病给她治好。他觉得从小把她生出来，没有把她的耳朵弓的活就生得好好的，是一辈子的最懊恼的事情，所以她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可是聋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治好，它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有人是右撇子，有人是左撇子，有人是卷头发。那可是这个爸爸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的念的这一段里面是一个爸爸自深山里面去找草药，要去治好他女儿的病。
好，在这样子的故事背景之下呢，我们来听听看老师用客语来帮我们念一小段。
阿公要生人诚心，错目是太自然本人的素心，没做太假卡接讲的电路素心，庸俗下的素心，太自然无言担任老人类的情感，用出文的天地下了念念也的后裔文思天犯体犯天生天用的草木粉丝点点生长，天有梦中共的条树心，天窗有一封黑本寄来吃了也没一个龙片。
老师的声线我怎么觉得非常的贴近爸爸这个角色。
哎呀，这个我念起来都觉得
对对对，
有挑战有挑战。对对 对， 对，
草木它就是大自然给人的手信。
对， 对， 对，
也是大家常常讲的电炉。
对，电炉我们一般来讲，不论是台语客语，我们叫礼物叫做电炉。可是还有一种讲法叫做手信。手写的信，那我把这个
有点像日文。
对，我觉得应该受到一点影响。然后那个手信我把它解释成是上帝写给大地的一种信，所以这个信是用植物来写在整个天地之间。然后这个爸爸想要去找到这个上帝或上天天公给的，就是上帝给的一封这样的解药。这是一个蛮悲剧，可是带给了女生满满的爱。对，那个女主角
小小让大家剧透一下。
对对对，
但是没关系，老师我们可以再念下去下一段给大家听吗？
好，可以。一条新点点买点的牙齿会包牙生出一种可以变同色法的出纹，碰的音乐有一种歌曲上有火光的拍云底下停头，这条开出来的大类花浅浅的比起来苞米变到鬼天荡的神的云后洋洋洋洋牛郎老子五的熊肚头底下讲起事的，人要到诚心，因为人要到不够穷养的梦。这一段其实是在我的小说里面，其实用了一个叫做牛郎跟织女的意象了。这里面在描写的是有一次他们8岁的时候玩一玩，结果女主角的牙齿掉下来了，他们就埋在家里附近的水边，希望他们能够开出大文法。大文法就是喇叭花，就喇叭花，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漂亮的花。然后他们觉得这些开出来的花其实可以飞到了天上变成了星星，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小说的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开头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然后我发现我写小说的时候
很诗意。
对，客家话有4个字的相同的字是连在一起的，台语还没有这么多。
喵喵喵喵，
对，多多多多，像这个叫做“涌涌涌涌”的，是说它4个字都是大洋大河的那个洋洋放羊的羊，所以“涌涌涌涌”听起来，我当初一看到说天哪，这个词用的很怪，但是我突然觉得说，这来到了一个客语的说的时候的一个副歌。副歌就是好美哦，好像一幅图案，就是整个这涌涌涌涌的客语意思说是河水浩瀚浩瀚的意思，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到这个时候就把一幅图案放在客语里面，就让你看到一个海洋或者河的浩瀚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所以在这个4个字相同的音里面，我就用在我的客语还不少，比如说像 叮叮叮叮，它是听听听听，就叮叮叮叮是雨水滴下的感觉，
当当叮叮的那个叮叮叮叮叮。
那还有一个叫做柳柳溜溜，
柳
柳溜溜的意思就是流动的那个流那个字，柳柳溜溜的话就是水在墙壁上流下来，或你身上的汗水流下来。我用在的是一个女生跳舞的时候的那个脚的跳跃奔跃，所以说他跳的时候是跳的溜溜溜溜、
嗯、
所以这是一个我使用汉语的时候借用的客语的特殊性。
嗯，我老师刚好点到、欸、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常讲到的。
对 对
但是没有特别想说哦，原来他
对的。我觉得客语里面真的好多这样的四个字相同的音，还蛮特别的。
有非常多类似像这样子啦，当然也还有别种组合。
对 对
除了有这四个字之外，那我们是不是就顺着还有再一段再为大家朗读吗？
好这个是我念的是他小说的结尾，最后的结尾、牛郎跟织女怎么面对他们生命中的银河。那我来念这个、之后我们来解释看看。
好，
夜生人夹个结局，还没有啥王子肯定的公主，啥系被爱侵权的争。俺也就系金神金狮出茶色的牛郎争，爱弟金妹弟，爱做好安阳看机。俺也就怨言黑太河北的两番。记得个爱弟呀，东王系欠唔过去天发地发的怨火，三千担的神呢，用用用用。
哇、
对对对，
心中是带着一点点遗憾，但是是非常美的结尾。
对，这个小说的结尾里面，他因为是牛郎织女的一个隐喻，所以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是姑姑跟侄子，他们是姑姑侄子，但是他们有一点暧昧，但是没有办法跨越这个血缘的关系，所以我把它比喻成河的两岸。河的两岸，所以他们是在河的两岸彼此的眺望，他们是我们客语叫做出茶，所以就是无缘，就是生错时代。我把这个做了一个比喻，然后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三千担。你知道是什么？
三千担，
这是我创的客语。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叫一千担？鬼导演
就是一千担，这形容非常多了。
对，因为手语里面是一个图案式的表达。说完之表示，所以老一辈的客家人他比手语的时候他也会自创，所以他用了一千担，一千个扁担、就是很多的意思，就是
鬼斗
也对一千担、然后他们会觉得更多更多，有一点像英文的那种越高级，所以叫做三千担、所以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新的语言来跟你、
Multi、
对对对对对对，他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的想法。
哇、
我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客语的专家的、他们的用词发现说大部分大概80%会相同，可是20%还是有些专家彼此有自己坚持的意见，所以那个相左的地方其实在书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搞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其实客语没有标准的用字、虽然我们有教育部或客委会他们有委托制作的一个客语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但事实上有些很多的客字的话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闪烁的暧昧的边缘，其实对书写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发挥的地方、对，因为你不晓得他们真正的音是什么，所以你其实可以只要打入那个安全线就可以了、
只要你解释得通。
对解释得通就可以了。对、对，你讲。
所以老师在、实际上用客语来书写的时候应该也有做过非常多的填调去读各大家不同的资料，现在的文本、
我有花一点时间去阅读既有的是以往的客语的书写，对我来讲这是可以比较一个借力使力的方式、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比较 我觉得比较没有一个我认为理想的、文本跟范本吧、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去寻找让客语有一个更多的汉语书写，因为台语的书写现在其实来到了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天地了、那因为可能是他们的人口或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客语的话对我来讲还是我们的读者或我们的听众其实可以再努力一点，也许你们可以去发挥。对。
本来设定了一个题目想问老师，但我觉得我猜得到答案、老师在完成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你觉得跟你过去的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突破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本身我自己是写小说的，我有这样的写小说的记忆， 写小说如果写汉字写中文的话对我不会有太大的挑战，但写客语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我只能说好像被打了一枪的感觉。对，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爬到的那个终点，因为它不是很好书写。对，我会讲客语啊，我也会去看，可是要去书写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跟你自己的叫做中文既有的模式打架。
嗯，
因为你已经写了二三十年，你用这样的语言，你现在转换这样的语言的过程中的时候，这两个系统其实是搅在一起的，而且你分不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汉语的基础能力太强，所以写客语的时候是硬翻的。
嗯，
所以我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硬翻的过程里面更靠近客语，这个是我尽量努力去做的。
嗯，
所以我写的作品里面只能说它是一个像客语的小说，不能说它是完全标准客语的小说。
但老师，我觉得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就变成阿相了。
哎，对，你好会解释哦。
对对啊，因为当然你的作品这么多，话语作品广为人知嘛。可是你在重新写这，仿佛就进到这个角色当中。
是是是，那我很努力去写这个故事，我会把这个故事里面的动人的部分，把父亲对于女儿，把侄子跟姑姑这样的感情放在一个客庄里面，把客庄的文化整个能够掏出来就掏出来贴在里面。但我觉得并不是我真的要发扬客语这个文化或客语这个字，我只是觉得说这样的个文学，这样的故事它其实是非常迷人的。我只是想要利用客家文化和客语文字的，让它呈现不一样的美。
嗯，
对，其实这是一个水帮与鱼帮水的地方。
嗯，确实是如此。
对，
故事本身它就有它的内容，这个剧情它就很美之外，
对对，
再用客语的方式来表达，它又多了一种美。
对，我就相得益彰，
谈了一种不一样的恋爱。
对，那个不一样的人生境界，从此到了另外一个天gap地某别地方，就天跟地不晓得是怎样的一个境界了。
很有可能再隔一段时间，你会想要再把它 refine。
哎，还不晓得。
老师，客语这么的美，从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断的你去形容它，都是想到很多美好的地方，但你能够立刻想得出来在你心目中最美的一句客家话以及最美的客语会发生在什么样场景中吗？
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比较能够找到客语的汉字，跟它对应的汉字，我找到几个还不错的，但我最喜欢的一个叫做三更半夜。
三更半夜，
三更半夜就是国语的三更半夜啦，三更半夜。可是客语怎么去解释这个叫三更半夜？因为后来他把它直接写成一个汉字叫做星光半夜，很美，
用星这个字。
对，天上的星星。可是客家话的星星叫做神呢，不太容易发出这个三。那我开始以为是声音，就声音没有的夜晚，它也很美。后来去找找，原来叫做星星满天，满天星斗的一个夜晚，好美，真的。那这个小说里面我也用了大量的星星的意象，所以我觉得客语的美有时候真的是在你的意外的转角当中的时候，你撞见，就像你在高山看到了满天星斗，那突然你会觉得哇，好惊喜哦，这个世界好美，客语的汉字原来有它自己的一片天地，那我终于发现了。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声胜有声，你就是你的阿相了。
对，好美哦。
真的是如此。那你可以想一个很你自己觉得最幸福的场景会是在哪里吗？
我觉得最幸福的场景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听着客语广播，没有人的时候也一直在放，然后妈妈有时候跟你讲客语呼唤你，叫你吃饭，因为你在外面的话，这样的母语其实能够听到的就是火车上，不然就是捷运上面的那些硬邦邦的语言。
是，
可是家里的语言是一个有情感的流动的，然后一直觉得这样的语言好像用一天就少一天的感觉。因为如果我在想说，如果爸爸妈妈有一天离开，这客语我可能也不太去讲了，所以我觉得在家里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舒服的，可以永远当儿子的一个地方，提到那样的客语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因为它是我们的母语了，
是
我们来自于母亲的语言，
是我们期待的语言，就是肚子里那个期待降临的语言，是非常美的。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跟老师稍微浅浅的聊了一下这一本全新的创作爱给阿夏公主。那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 Podcast 之后呢实际的来阅读，然后也许你会发现到它不一样的美，相信每个人在读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跟它不同的共鸣。非常谢谢老师咯。
啊，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